七节，挪亚因着信进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我们特别注意全家得救这四个字。那这里的得救当然比我们普通所说得救的意思要广，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等一等再继续多有的解释。那么然后呢，下面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问他从哪里出去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那么我们说过，一个家庭不正常是因为人类不正常，家庭出了问题是整个人类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想这个家会很正常？当然不会正常。每一个家就变成世界的一个小影，世界有内战，世界有国际性的战争，你看你的家庭里面也有小型的战争。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家许多时候叫人想起天堂，但是家更多的时候叫人想起地狱。想起地狱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有的是大罪人，有的是小罪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家里面，那么难怪有的人说家者家也，那么这个家呢变成枷锁的家。所以我们知道说家庭家是最叫人觉得可以说世界上就剩下那块干净的地方。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受气，在公司里面有或者在很多地方受了很多的气，但你回到家里，你觉得是你叫你能感到温暖的地方。但是好景不长，好不容易一两天是晴天，等一点又来个暴风雨。我听说这几天要下雨了，今天是难得有一天是有个 break， 难得喘一口气的，明天可能又下起雨来了。那难道是我们每个家庭里就是有的时候晴天，多半的时候像阴天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证明什么，证明的的确确因着人堕落以后天气的凉风，整个的气候的确是改变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解决问题一定要回到根去，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说罪有堕落有三部曲，第一个就是罪，那是第三章，然后到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说就变成肉体。那么对于肉体，神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判，然后把亚挪亚一家放在方舟里面。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他就能够让他全家的人就蒙保守，不会被洪水吞噬。这个世界就像洪水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们家里的什么都裸体，你都不知道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潮流有多，有这个洪水真的像猛兽一样，有的时候你抵挡都抵挡来不及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做什么事，你就发现时间已经太晚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早十年，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有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面要很警醒。你知道这个世界就像洪水猛兽一样。那过去呢，你知道你只要离开街道远一点，这个世界你不是那么简单。过去如果你在纽约的话，如果年轻人你只要不要多给他钱，他不要太多的考债，不要很多的钱，他就不会做 subway。 那如果他会做 subway 的话，他全这个纽约到处都可以走的。所以你知道到处都是陷阱，你知道的很清楚的，这是从前。但现在呢，不需要这么辛苦了。现在呢，你只要打开电视，只要有人能上网，你看见年轻人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从前他要旅行好远能够到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去，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很快就送上门来。从前年轻人去找试探，现在呢是试探来找年轻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在这样一个像洪水猛兽的世界，你怎么保护你的家庭？到底那个拯救的路在哪里？所以有一个好消息，那个消息是什么呢？因着挪亚是义人，是个完全人，结果全家 常的久。那么弟兄姊妹，全家到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安然的度过那么多天的时，度过那些洪水泛滥的时间。所以最后呢，他们的脚能够踩在复活的井底。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给挪亚特别的恩典。那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处在同样的环境底下，那么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路到底在哪里？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说世界受审判，那表示世界已经坏到极处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要形容什么是世界，那么什么时候告诉我们那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说亚挪亚这个亚伯拉罕出去，从哪里出去呢？如果世界都好好，他不需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清楚的，一个要进入，然后呢神就把我们关在方舟里面，一个呢是要出去。所以今天呢，每一个家庭要记得一件事，一面我们要进入，另一方面一定要出去。对于世界，就是一面是要出去，另一方面要进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今天人不光堕落在罪里面，堕落在肉体里面，最后呢又堕落到世界里，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那现在呢，我们好好稍微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那如果大家读第十章的话，你看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罕、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代、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等等等等。那么然后你一直读下去，你就知道到最后32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好，那么现在这就是世界的来源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数一数这里面的国家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呢？你最后算的结果刚好是70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是用70来代表这个世界。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2次打发门徒，一次打发12个门徒出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往弥斯利亚那里去，他就打发了12个门徒出去。那后来为什么主耶稣又打发70个门徒出去呢？因为世界有70个国家，根据世界形成，最少世界的雏形，当初形成的时候，路创世纪告诉我们刚好是70个邦国。所以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我们主打发12个门徒。现在呢，世界有70个邦国，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打发70个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往以色列弥斯亚那里去，一个是往外邦往世界去。那我们主当时来了地上的救恩就这样，他先是犹太人，然后呢就临到希利尼人，所以全世界就蒙恩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世界的来源。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同了，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不光是70个邦国，而且是联合起来，是统一在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底下，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结果统一的结果什么呢？就有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城就形成了，然后他们要盖一座塔，那个塔叫做巴别塔，明白吗？同样一个来源的。那么结果呢，那个塔代表什么？就代表他们的建树，代表他们的建设，代表他们的成绩。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城非常的辉煌，一个城非常的富裕呢？你看看有多少个摩天大楼，有多少个塔。今天到纽约去，到 Middletown 去，你知道有好早有多少个塔，到南边去有多少个摩天大楼。所以很简单，实在说来，巴别塔严格说来就是最早的摩天大楼。那今天大家都知道，你看看一个城的经济如何，为什么纽约是全世界的金融的首都呢？你只要看看它上面有几座塔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巴别塔也好或者方尖塔也好代表什么，都代表人类的建树，代表人类的成绩。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要盖巴别塔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这个塔顶要通天，为什么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比赛这个盖很高的塔，你看见吗，起头这个台湾的能见度是很小很小，但是结果后来呢有一栋楼叫101大楼是全世界最高的，慢慢这个能见度就提高了。所以为什么呢，要传扬巴别塔，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慢慢的给谁赶上去，就不止上海赶过了，后来现在你看见这个连杜拜都赶上了。所以是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说，今天呢你成功我要比你更成功。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大一统的世界不光政治大一统，经济也大一统，因为如果经济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盖塔呢，你怎么可能传扬你的名呢。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他们不只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团结就是力量，你只要把整个的世界把它大一统起来，这个力量就够大了，就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地上，被世界上他们又什么，他们要变成一个团体的力量。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所谓的 super power， 就所谓的超级超级的强国。你看见吗，现在你要全世界组织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要做什么呢，很清楚的，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最早最早拜偶像的国家，这些联合起来，你看见他们做什么，他们拜的不是神，他们拜的乃是偶像。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联合起来要反抗神。所以这一次的背叛不是个人的背叛，乃是集体的背叛。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知道现在恶者就能利用那个团结的力量，能利用万国的荣华，他予取予求起来做反对神的事。本来亚当力量太小，本来该隐的力量个人力量太小，现在呢把这些全部把它联合起来组织在一起，变成一个有系统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在希腊文世界叫做 cosmos， cosmos 什么意思， cosmos 就是你把它组织好一块一块很有系统的，非常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具有影响力的。你看见吗，这个到时候你不由得你不屈服，不由得你不下拜。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最早最早的巴比伦。所以为什么圣经用巴比伦来代表世界呢，因为是巴比伦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来与神对抗的。所以我们所说巴比伦，讲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就指着巴比伦背后所代表那个世界，也就是指着今天握在那恶者手下的那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世界就是团体的亚当，世界就是把所有亚当里面的丰富通通把它聚集在一起，用他们的高科技，用他们的力量，军事力量，用他们的经济力量，各方面的力量，他们只做一件事，什么，就是抵挡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在创世纪的故事。到了什么呢，如果大家到了这个启示录你就知道了，启示录刚好有一个人就像当时的巴比伦帝国一样，那个就是敌基督的国。所以你看有一个反对敌基督的势力，就像当初反对神的势力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是人不光堕落到罪里，人不光堕落到肉体里面，人也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明白吗，每次讲到世界你一定要记得，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谁是这个世界的所有权者呢，是撒旦。你怎么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受试探，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么然后撒旦说然后撒旦就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万国的荣华。那么然后呢，撒旦怎么说，他的 offer 是什么，只要主耶稣肯拜一拜 他不必上十字架，所有地上的国统统是他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谁是掌握整个的世界的？当然是撒旦。我们的主没有责备他说你撒谎，没有没有，只是不可以试探主你是谁。所以想想看，如果主耶稣那一次只要屈服了，他不必上十字架，不需要受苦。所以这个永远是什么？这个什么叫世界？世界是美丽的一个地步，辉煌的一个地步，丰富的一个地步，叫你不能够不屈服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基督心目中，当然讲的不要爱世界，没有错。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吸引力有多大。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年轻过，当一个年轻人碰到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叫他们能够仍旧站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大的力量，你有没有可能做中流砥柱？如果你看整个的世界就像洪水一样，像猛兽一样，是要往一个方向去的，你不可能，你不可能站得住。当然猛兽洪水是用一种很负面的说法，但正面的年轻人就看不见了。什么时候巴黎有一个潮流，一个时髦的潮流，或者是米兰有个时髦的潮流，你看慢慢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款式各方面帽子什么从上到下，你看完完全就被席卷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属灵的眼光，我们才知道到底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你就不知道你的儿女遭遇什么，你还是觉得你儿女是乖宝宝，那是因为当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他没有被世界席卷的时候，你现在呢，他离开你有多远，他可以电话里可以跟你讲嘘寒问暖，可以讲得非常非常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情形落到什么样的情形，你根本不知道。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今天所有爱主的人根本赶不上孩子，孩子们在这些地方懂得比你多得多了，他要笑说根本你什么都不懂，他是懂得很比你懂得还要多。为什么？所以你就看见今天这个世界果然是没有错。如果今天借助这个所谓 internet 这个世界，借助这个通联网这个世界，你看这个年轻人更容易更需要，所以难怪他们有时候不大容易听课啊。你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打他的这个玩他的 iPhone， 他你有的时候他在下面得的知识比老师知识还要多还要快。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世界要联合起来要得罪一个年轻人难吗？一点都不难。要改变一个年轻人难吗？一点都不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今天在长春的学校里面有个哲学，那哲学什么呢？就是说人生苦短，你不管什么东西你起码要试一次，但是不要两次，一次就可以了，什么都要试一次，好的坏的都要试一次。吸毒是不好，但是你起码要试一次，否则你白白来的人，你白白来到这个地上来。这种哲学是非常非常危险，不知道裸了多少年轻人。那你我们都知道，不是有个广告叫 potato chip 的广告，那个广告什么，就是你不可能只吃一片的，没有一个人犯罪只犯一次的，如果世界犯一次事情就解决了，许多破碎的家庭所有的丈夫都说这是最后一次，结果不是最后一次。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人被罪裸去的话没有可能。所以想想看，这个世界花花绿绿，各种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想法。本来年轻人在你家里的时候，你很多的，你给他很多，你把主的话告诉他，这个人好像在身上动，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到处都刹车，对不对？刹车是好的，因为刹车起码叫你不会碰到别人，刹车会救你自己的命的。但是慢慢这个世界不是，慢慢这个世界就把那些刹车慢慢就把它弄松了。你何必？你应该有自由，只要你喜欢，有什么都可以。弟兄姊妹，你把刹车全部拿掉，你最自由的人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说怎么我们孩子变了？不是孩子变了，是你把它放在洪水里面，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大染缸里面，整个大染缸是红的，你希望它起来是白的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怎么救你的儿女？ 在这个前提下，你怎么保证你的儿女是安全？如果你不受影响，已经感谢主了。如果今天蒙保守，已经感谢主了。今天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犯罪还可以，隔壁这家不好，或者那个被关在监牢里面是一个两个罪人，这不要紧。如果等到全体都是的时候，你看见吗？是由不得你的。所以我们不是有句话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世界也是身不由己的，不可能的。我还记得从前我们在台湾这个庆祝国庆的时候，喜欢去看热闹，看热闹，那么你就发现其实很危险。有的时候你跟着一个人潮在那走的时候，那么如果人潮在那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人潮里面，你不要用力气，你往哪里去就很自然就到哪里，你根本不需要自己用力气的。但这个方向不是你来决定的，到时候你不知道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所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年的世界。所以圣经里面发出好几次的警告，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与这个什么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些话年轻人就是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从头到尾你没有告诉他世界什么东西。从头到尾你不知道世界有多危险，你从来没告诉他。但是这个东西试验不得，只要试验一次，一被 hook 进去以后就没有了，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有多大的责任，有多大的责任。你要知道，特别年轻人大家发育的时候，各方面你刚刚一面又是很新鲜，一面是世界来自他花花绿绿的，但另一面在生理上，你看见他在整个发育的过程里面，他很自然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容易失败的。那在这个前提下，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叫他能够蒙主的保守？所以我再说清楚，今天我们讲了太多技术性的问题，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讲了半天没有用。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今天你能改变世界，你若不能改变世界，你总要想个办法才行，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窝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所讲的世界是道德沉沦的世界，不是指的物质的世界而已。所以主说我们在世界，但是呢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在方舟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洪水这个世界。所以要记得，我们所反对的，我们所抵挡的不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这样的话，你的儿女根本不能上街，你的儿女根本不能上学了。那最好你就干脆来一个 homeschooling 就完了。但你 homeschooling 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许多时候你借着 homeschooling， 你反而把孩子放在暖房里面，他后来一放出去根本没有抵抗力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在这个情景，在这个充满细菌的世界里面，你的孩子怎么生存？在充满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就要把孩子从家里放出去。那么你要问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命运是什么？这就是所有做挪亚的人，所有在那个的人，我们一定我们要集体要晓得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家庭的问题，严格说来是属灵的问题，是因为人类不正常，世界不正常嘛，我们的家庭变成世界的小影。那最悲的是什么呢？最悲的是你如果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是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有个样子的，今年巴黎有个样子，明年米兰有个样子，现在的大家就磨成那个样子。主的话很清楚，你知道这个世界力量有多大，起头的只是磨磨样子而已，慢慢的就是它里面有毒的，慢慢的撒旦所要得着的是什么，你清楚的很。撒旦是要把我们拖到泥沼里面，撒旦是要把我们到一种光景是不能够自拔的。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来龙去脉的话，你就知道说人类堕落到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能光解光想到底我的孩子上这个学校那个学校，不是， 你要问说，到底在这个情底下，我们怎么样叫孩子们那么的保守？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个世界是神审判的世界，没有问题的，毫无疑问的。你想啊，如果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就是就表示什么？表示说撒旦现在他得着一个势力，他把人类全部联合起来，可以来做反抗神的事。所以你想啊，一个反对神的力量，你知道那个道德的标准，当然和神的标准是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但现在问题在哪一个年轻人不聪明？都聪明。哪一个年轻人不头脑的世界都很冷静？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失败了？清楚，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他们不知道世界有个力量，那个力量就利用每一个人的弱点。在不同的情底下，你看，慢慢的，我们这些人就被完全被席卷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如果光是一个罪人是小事，光是我们家里面两个罪人、三个罪人小事，小罪人是小事。你知道，小朋友，你看，你有这个，我家里的小孙子最不喜欢我了。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的两个眼睛。那为什么不想我的两个眼睛？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什么事都做对，你为什么怕我两个眼睛做什么？所以就证明他每次碰到我的两个眼睛，他里面就不对了。他知道他是个小罪人，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家里太多小罪人了，这个都好。如果一个罪人、两个罪人也可以，还一个肉体、两个肉体也可以，肉体里边老虎就出来了嘛。就有的时候忽然老虎一发作，那不得了，这个天崩地裂，那么有的是，我们家庭都有这个事，但是问题不，这个还是小事，一个罪人，一个肉体有，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明白吗？那么这个世界变成这种情形以后，那第一，你不能让世界进来，如果让世界进来的话，你看大女儿给她这样打扮，二女儿给她这样打扮，大儿这样做，那儿这样做，起头的时候你看见吗？都是什么？都是那个魔撒旦聪明的，他不会一下子是一个吼叫的狮子，每一个人都害怕的。如果所以你他一定怎么样？一定是做这个地步，你根本不设防。你看起头就是离开最远的很，跳舞离开最很远吧，或者这个那个，你喝酒应该那就很远吧，对不对？不是喝一杯酒怎么样呢？问题不在喝一杯酒，是喝两杯、喝三杯以后，等到你不自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现在呢，你说糊涂话，你负不负责任？你说你不负责任，因为你是喝醉酒负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很多事情不敢做，但是他一喝醉就敢做了，所以他要做那些事情，他就让他自己喝醉，你看见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可以不负责任的。你证明什么？证明里面有个东西在那里勾引他、吸引他、叫他往下走。所以撒旦他设好很多的陷阱，表面上都是很好听的，这个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应该离开很远很远。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慢慢慢慢你就积蓄了很多犯罪的本钱，你又会喝酒，又会跳舞，又会这个，又会那个。那弟兄姊妹，等到试探来的时候，你看你所有的本领都用得上。这里就给我们看，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堕落了，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全世界像洪水一样的时候，他现在你的门能打开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变成这个样子，是这种情形，你看做父母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叫全家？那个就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世界才可以。你不知道世界有多可怕，你就从来不觉得方舟有多可爱。就姊妹，方舟并不容易。你看，一天到晚一会儿狮子叫，一会儿老虎叫，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方舟到底是方舟，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比起外面的猛兽要好了太多。家还是家，就姊妹，家会变成天使。不会的，家还家。你看，有的孩子还是很任性，这个那个都，这是家。但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是个很大的保护。为什么？他们都被关在方舟里面。但是，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好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是怎么来的？巴比伦呢，是因为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尼禄。你看第八节， 古时又称名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名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你看吧，这个最早最要有一个英雄。然后下面第十节，他国的旗手是巴别、以利亚、加加尼，都在示拿地。换句话说，巴比伦从他开始的。所以真正第一个统一全世界，第一个缔造巴比伦帝国是谁呢？是尼禄。明白吗？这是世界的开始。那么不要忘记巴比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来的。我们一个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这是从巴比伦来的。最早最早的三大，最早的太阳钟也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他们用方尖塔，然后看见了太阳影子移动，他知道几点几点几点。所以你知道的的确确是巴比伦，你巴比伦是有本钱。巴比伦为什么能够这个建造巴别塔？这从什么？从加勒底乌尔的考古的那个发现就知道了，才知道是原来加勒底乌尔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就像今天繁华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一样，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其实，所以他们是有本钱。今天我老实讲，很多的天文学最早最早从哪里？就从他们那里来的。所以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等到这些人拜偶像。然后呢，巴比伦宗教产生了以后，那么就有所谓巴比伦的奥秘。巴比伦的奥秘就是所谓宗教的哲学，在他们宗教的哲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够好，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可以拯救自己。所以每次巴比伦加入巴比伦宗教，他一定给你一杯酒喝。当你喝半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哲学就塞到你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巴比伦宗教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问整个人类的宗教的起源，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你不管是这个埃及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包括中国，你去分析那些偶像，你发现最后归根的结底，他们所拜的乃是尼禄，还有就是尼禄的妻子，所有的女神都是尼禄妻子的影子。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拜偶像。拜偶像不要忘记，你要明白吗？就是因为尼禄太伟大了，他们把他偶像化了。他们觉得，你看今天他们把我们这些全部统一在一起。不要忘记啊，当时为什么纳粹能够轰动整个的欧洲？他们不是把所有的，他们不是把希特勒完全偶像化？而希特勒又很会造势，很会推动造神运动。他演讲的时候，他这个上面就有电钮的。那么这个电钮他一按，下面有鼓掌部队一按，那么就这鼓掌就一定要鼓掌。所以你看，在这种各种情形底下，最后你看见吗？整个德国人个个都是很出名的，都被他拢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尼禄他是上古的英雄之首啊，还不光英雄，还是英雄之首。所以你看，在这么多人里面，你产生了这么，所以很清楚，最早最早的偶像是什么？是拜尼禄跟他的妻子。